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军队顽强出乎意料，俄军狼狈受阻。乌克兰总统证实将在白俄罗斯边境和俄罗斯谈判。川普表示拜登终止打击中共间谍项目是一个大错误。不放弃铁链女事件，公益人士呼吁成立专案调查组。民主天空容不下，全球18国禁止俄罗斯班机飞越领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四日，双方激烈交战。美国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ISW 贴出俄军27号凌晨2点为止所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该智库指出，俄乌战线分成四条战线，分别是从北方白俄罗斯路线进攻基辅，从俄国边境入侵乌克兰东北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进军，从克里米亚半岛北上入侵乌克兰南部。由于乌克兰军队出乎意料地顽强抵抗，俄军受挫，未能按原计划用机械化部队和空中打击包围基辅，而且在基辅东北方的切尔尼戈夫和边境的哈尔科夫遭到强烈抵抗，在战术设计和执行上成效都很差。俄军的进展不利令普京震怒不已。五角大楼高级官员26号透露，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强悍，至今乌克兰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感令俄罗斯感到震惊。截至星期六，尽管俄罗斯发射了总共250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但战斗持续到第三日，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防空仍然运作可行。美方评估，乌克兰人的抵抗比俄罗斯人预期的要大得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基辅街头短片讯息中说，我们经受住并成功击退了敌人的攻击，战斗仍在继续。在27号，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乌克兰部队在高涨的士气之下，在基辅附近的哥斯托梅利地区歼灭了一支车臣特种兵部队。这支尖锐部队的将军被乌克兰军队捕获之后，车臣总统表示，我们感到震惊，乌克兰人有这么多的武器，现在我们没有意愿对乌克兰作战，我们失败了。不仅是军队，乌克兰平民的勇气亦令人动容。俄罗斯挥兵进入，当地民众大敌当前却没有选择退缩。一段影片显示，切尔尼戈夫 Chernihiv 小镇高利乌高夫卡遭受俄军进攻，眼睇住坦克车即将驶入镇内，上百名当地居民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将敌军坦克团团围起，令俄罗斯士兵进退两难。他们选择以肉身阻挡俄军坦克前进的英雄气概，大大振奋了国内士气，亦让众多网友感叹不已，纷纷留言道，为了保护家乡选择牺牲自己，向他们的勇气致敬。反观俄军， CNN 报道，俄罗斯入侵进展缓慢，他们遇到了问题。美国国防官员指出，俄军的士气显然是个问题，看来军心溃散，士气低落。乌克兰武装部队26号发布消息称，同样在切尔尼戈夫的一场战斗中，他们成功俘虏两名俄罗斯军人，其中一人的证件显示他是41659部队的参谋长军官。乌克兰国防部分享了一段短片，一名年轻俄罗斯士兵入侵乌克兰苏梅苏米地区时被俘虏，他坐在楼梯级上相当沮丧，抱头掩面哭泣，求求你，我要回家。还有一段影片显示， 一名俄军士兵眼部被塑胶带绑住，在乌克兰士兵围绕下，透过电话和家人联络，告知家人自己被捕了。甚至家人都好惊讶，佢点样会去乌克兰？佢回答：佢哋话去乌克兰，我哋就嚟啦。但冇人知道为乜嘢。呢名士兵仲求家人打电话俾指挥官。网友纷纷表示：我谂好多俄罗斯士兵唔想喺乌克兰，被逼参战一定好可怕。呢啲可怜嘅俄罗斯士兵有一半唔想喺嗰度。邻居联盟嘅最新情报。俄军似乎缺少足够的燃料和基本的后勤支持，如今正尝试做出调整，那对他们来说已经失控了，每一日都是非常痛苦。一段影片显示，俄军的坦克在路边抛锚，一名乌克兰人驾车经过，故意放慢速度和对方交谈，问是不是车坏了。对方回答说没有了，在这等补给油。这名乌克兰人直接问使唔使帮你将车拖返俄罗斯呢？连喺一边嘅俄军亦尴尬笑出声，但外界不禁疑惑，咁就系俄罗斯嘅军备实力吗？乌克兰国防部26号喺脸书发布消息，自开战以嚟已经有3500多名俄国士兵阵亡，近200人被俘虏，目前战火仍在继续进行中，但俄方尚未公布士兵伤亡情况。欧洲议会议员特拉斯 Rihotaras 揭露一份俄文情报文件，显示俄军缺乏足够的战术计划，后勤补给亦相当不足，基本上只携带足够3-4日使用的弹药，导致作战时绑手绑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代表团将在普里皮亚季河附近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边界，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和俄罗斯代表团会面谈判。泽连斯基27号在脸书宣布，他较早时候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 通话之后，双方同意乌克兰代表团将在普里皮亚季河附近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边界，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和俄罗斯代表团会面谈判。他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保证，在乌克兰代表团出发谈判和返回时，所有在白俄罗斯领土上的飞机、直升机和导弹都将不会展开任何行动。美国司法部 DOJ 近日宣布终止川普前政府在2018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 又译作中国中共倡议。该项目的目的是打击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盗窃贸易秘密和先进技术的行为。2月26号，川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演讲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出，拜登政府的司法部终止打击中共间谍的项目是一个大错误。据报道，中国行动计划是用以对抗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系列行动。当时川普政府大规模调查在美国的中国大陆间谍窃取知识产权，并要求学术界揭露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通过该计划，司法部起诉了最少20名研究者，不少学者在被司法部指控之后都暂停工作，甚至被捕。当时受到调查的不乏知名学者，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利伯 Charles Lieber 被控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却向美国政府隐瞒了这层关系，亦没有向税务部门申报来自大陆方面的资助收入，并隐瞒在中国大陆的银行户口。利伯去年12月遭地方法院判决有罪。麻省理工学院 MIT 机械工程系华裔教授陈刚亦因申请能源部研究基金时隐瞒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被逮捕。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并未立即停止该计划，并由司法部着手检讨，但负责国安的司法部助理部长欧尔森 Matthew Olson 23号却宣布终止该计划，说是不利美国吸引专业人才投入新兴科技研究，并指责这是煽动仇恨亚裔。川普在26号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他坦言好惊讶看到拜登政府这个举动，因为众所周知， 中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而且他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参与者。对此，有美国网民反映说，他们当地的留学生组织中、华人华侨社团机构中，以及中共驻外企业等，都有很大的中共间谍机构嫌疑。可以说，他们就是中共间谍机构，务必重点彻查。但事实证明，全球主义和中共永远都是蛇鼠一窝。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注和民间的愤怒。江苏当局成立的调查组连续几份调查通报，前后矛盾，百般掩盖真相，已经失信于民。继温州退休法学副教授蔡凡呼吁设立2022年为打拐年的倡议书被封之后，流亡海外的公益人士林生亮亦呼吁中共成立专案调查组，彻查事件并确立打拐年。林生亮向大纪元表示，徐州铁链女事件的真相和处置事关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和安全保障，事关社会整体的正义和进步。林生亮同时还在人民网领导留言版 App 上给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留言，要求成立打拐专项行动，调查徐州公安参与贩卖人口事件，并提出四点诉求，即由当局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作出公正、公开、具有社会信服力的真相调查，彻查徐州大面积性侵、绑架、虐待、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依法追究铁链女事件中失职的各级公职人员，消除贩卖人口系列犯罪的产业和保护伞，利用一切高科技手段，例如北斗卫星、天网工程、雪亮工程、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大数据，建立安柏警报等。但这些努力民间并不看好，网民纷纷评论，还指望中共集团解决问题吗？还是先解体中共吧，或者呼吁国际妇女组织来调查吧。亦有人提醒，铁链女的热度看来要随着乌俄战争慢慢减弱了，结果呢？李莹的生死民众不再关心，这样醉生梦死的生活周而复始，结局就是助纣为虐。我们不解救李莹，任中共维稳，那下一个李莹就是我们自己。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引发全球多国反弹，至今欧洲最少已经有18个国家相继对俄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关闭领空。爱沙尼亚总理直言，民主国家的天空没有侵略国班机的容身之处。路透社报道，此前英国、摩尔多瓦、捷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欧洲10个国家已经宣布禁止俄罗斯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他们的领空。其中英国政府早在24号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率先决定禁止俄罗斯国航 Aeroflot 飞越英国，随后各国纷纷对俄罗斯班机作出类似禁航限制。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 Kaja Kallas 26号更透过推特表示，我们邀请所有欧盟国家跟进。德国在26号证实准备对俄罗斯班机关闭领空。目前汉莎航空 Lufthansa 已经取消未来一个礼拜所有飞往俄罗斯的航班。随后在27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芬兰、丹麦、瑞典、冰岛政府纷纷宣布对俄国航班关闭领空。欧盟官员预告，下一波制裁将考虑全面禁飞俄罗斯飞机。俄罗斯媒体塔斯社报道，有鉴于此，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亦采取反制措施，限制来自英国、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的航班着陆或行经它的领空。27号再追加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维尼亚和爱沙尼亚等国。俄方声称，相关措施是针对上述国家率先对俄罗斯做出不友善举动的应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军遭遇后勤挑战和坚定抵抗，美军部署乌西边境，而长期战友普京失血，欧美金融核弹制裁投向俄罗斯，德国态度逆转，将向乌克兰提供千件致命武器，英国皇室罕见就乌俄情势公开发表意见，德前总理默克尔报案超市购物嗰阵钱包被盗，大陆恶意言论被反噬，乌克兰出现反华情绪，北京寂寞照线而发射弹道飞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军遭遇后勤挑战和坚定抵抗，2月26号俄军从海陆空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三日，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被俄军炮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拒绝美国协助撤出基辅。与此同时，英国情报指出大部分俄军已经逼近基辅，距离只是得 18.6 英里，但尚未获得乌克兰的领空控制。目击者星期六的影片显示，首都基辅西北部地区发生了爆炸，俄军试图向市中心推进，但遭到乌克兰军队顽强的抵抗。英国国防部在礼拜六稍后时间的一份声明中称，俄罗斯部队没有取得他们计划中的进展，进展很慢，他们正是遭到后勤方面的挑战和乌克兰的强力抵抗。俄军遭受伤亡，一些俄罗斯部队被乌克兰部队俘虏。同时俄方称美国极有可能利用他在黑海上空飞行的一些监视无人机，帮助乌克兰海军攻击俄国船只。五角大楼新闻秘书柯比否认这些讲法，说俄罗斯声称美国以某种方式参与蛇岛附近的乌克兰海军行动是错误的，我们没有提供侦察飞机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支持。他说给 CNN 知，这些只是俄罗斯国防部的又一个谎言。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在礼拜六晚宣布，乌克兰将关闭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界。CNN 报道，一名北约军事官员声称，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方面进展缓慢，因为要为谈判留出时间。美军部署乌西边境，而长期战友普京失血，经过几番攻防，俄罗斯终于控制基辅北边的机场，攻下乌克兰首都基辅应该就是一两日的事。俄罗斯一开始并不准备和乌克兰平等对话，俄国开出的谈判条件其实就是要乌克兰投降。据最新报道，普京在同习近平通话后表示愿派代表团赴明斯克和乌克兰谈判，但乌克兰提议在华沙举行停火会议，俄罗斯就要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双方有分歧，因此克里姆林宫已经宣布暂停停火会谈的任何讨论。普京虽然希望速战速决和傀儡政府签订停战协议，但之前西方早就有应变计划，将政府迁往西部的利维夫当临时首都，继续反俄抗争。很多西方国家的大使馆早就迁到那里，必要那阵仲可以退至波兰境内继续抵抗。美国已经将第82空降师5500名精锐部队部署乌西的波兰边境，就是为此做准备。西方要求泽连斯基提早离开首都，战略上预备以空间换取时间，将乌西作为防卫底线，只要普京敢打到乌克兰西部，就无法速战速决，而是长期抗战，将耗费庞大的人力和物力。陷在乌克兰的泥沼中，成为继阿富汗后另一个失血的坟场，俄罗斯经济和国力将一蹶不振，普京的世纪豪赌注定是条不归路。欧美金融核弹投向俄罗斯，俄几间银行被踢出 SWIFT。 美英和欧盟2月26号宣布为追究俄罗斯发起侵略乌克兰战争的责任， 并惩戒俄罗斯联手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将俄罗斯几间银行踢出环球金融电信协会，并限制俄罗斯央行的交易。这个是国际社会首次联手限制俄罗斯央行的运作。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亦声称，所有欧洲国家已经同意将俄罗斯和 SWIFT 系统断开。将俄罗斯和 SWIFT 系统切断的工作已经开始，此举亦被称为是最严厉的金融措施之一，如同制裁手段中的金融核弹。据美联社报道，美、英、欧盟、法、德、意大利和加拿大政府在星期六宣布将联手限制俄罗斯央行价值超过6000亿美元的国际储备交易，这个将影响俄罗斯当局支持卢布的能力，同时将几家俄罗斯主要银行踢出 SWIFT 支付系统。SWIFT 支付系统每日在全球11000几家银行之间进行几十亿美元转账交易。美、英、欧盟、法、德、意大利政府在联合声明中写话，我们将追究俄罗斯开战的责任，并集体确保这场战争是普京的一个战略失败。报道指，这个是开战以来美国和盟友对俄罗斯出台的最新一轮制裁，如果全面实施，将严重打击俄罗斯经济，并严重限制俄罗斯的进出口能力，是现代对任何国家从未有过的最严厉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表示，普京走上一条摧毁乌克兰的道路，亦是毁掉他自己国家的未来。分析人士说，由于目前只是将几间俄罗斯银行踢出 SWIFT 支付系统，因此西方国家还有继续对普京当局施压的余地。德国态度逆转，将向乌克兰提供千件致命武器。俄罗斯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后，双方仍持续激烈战斗，没有停火的迹象。基于历史渊源，德国曾挑起二次大战，因此坚持和平主义。德国一直奉行不向冲突地区运送致命武器的政策，将对外国提供致命性武器列为禁区。但是乌克兰危机升温后，德国亦因此招来各界批评。如今德国终于伸出援手了。德国总理肖兹26号表示，德国将运送1000件反坦克武器和500枚可携式刺针防空飞弹给乌克兰，支援乌抵御俄军的侵略。肖兹除了承诺要用武器援助乌克兰抵抗俄军，还强调德国紧密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德国国防部26号亦表示，总理府已批准荷兰向乌克兰运送400件 RPG 火箭筒，同时亦兑现一个月前承诺要提供乌国的援助，即是5000顶头盔，现在正是运送去乌克兰。另外，德国还将寻求将俄罗斯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金融支付系统外的方法。肖兹解释说，俄国入侵乌克兰标志着时代的改变，它威胁着战后已经建立的国际秩序。面对这个情势，支持乌克兰抵抗普京的侵略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英国皇室罕见就乌俄情势公开发表意见。乌俄战争爆发，英国皇室因恪守宪政规范维持政治中立，并不常对重大政治议题发表意见。在26号，英国威廉王子和妻子凯特罕见表示，乌克兰英勇对抗俄罗斯侵略之际，他们同乌国人民站在一起。这个是英国皇室对政治议题公开发表意见。威廉和凯特在社交平台推特表示，2020年10月，我们有幸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第一夫人，了解他们对乌克兰未来的乐观态度和希望。今日当乌克兰英勇为未来奋战那阵，我们同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国全体民众站在一起。白金汉宫亦表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接受外交大臣特拉斯的建议， 将原定3月2号在温莎城堡接见驻英外交使节一事延期，而已卸下皇室职责移居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就在他们的网站上说，他们力撑乌克兰人民抵抗俄罗斯违反国际和人道法的举动。德前总理默克尔报案，超市购物嗰阵钱包被偷。在柏林发生一宗超市盗窃案，一名67岁的妇女在购物嗰阵钱包被偷了。外界冇估到呢位妇女正是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据德新社的信息，2月24号上午11:40左右，默克尔正是在柏林的一间熟食超市购物，却发现自己的钱包被盗了。默克尔随即报案，而警方只是确认一宗盗窃案，一名67岁妇女向柏林米特区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警察局报案。据报道，默克尔的钱包是当时放在一个挂在购物车上的袋，钱包里面有一张身份证、医师卡、驾驶执照和现金。前总理办公室不愿就此发表评论，警方正是以简单的盗窃罪对此进行调查。据知默克尔在超市中至少有一名来自联邦刑事警察局的保镖陪同。在担任总理的几年内，默克尔亦以自己去购物闻名。他经常在柏林政府区附近的超市或者弗里德里希大街的一间法国百货公司购物。对默克尔遭遇失窃，民间反应不一，有人就说希望默克尔尽快找回个钱包，亦有人说他还有面报案，这一切咪就是他想要的。默克尔实行移民开放政策，邀请回来的中东难民，他应该多谢自己。大陆恶意言论被反噬，乌克兰出现反华情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成了中国大陆网民的热话，但问题是不少网民心怀恶意的调侃言论传到当地，令乌克兰出现了反华情绪。综合媒体2月27号报道，在中国社交平台上，除了乌克兰是否被拿下、台湾等话题之外，有关乌克兰美女愿收容乌克兰18岁至24岁女孩避免战争伤害等的帖流传甚广。多名在乌克兰的华人反映，2月26号有网民在微博附上媒体截图，说中国国内收留乌克兰美女一类的说话被外媒转载，导致乌克兰人开始出现反华情绪，因为你们随口一句调侃，导致留学生没办法大批跟着本地人在防空洞避难，加上当地居民免费领枪，他们都不得不隐藏中国人的身份，怕着被误伤。更有报道称，部分中国网民发表的关于乌克兰女性的不当言论已经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传播，引起乌克兰群众不满。中国在乌留学的张同学讲述，在基辅已经有华人被泼冷水，目前中共驻乌大使馆从一开始呼吁当地华人贴国旗，现在亦改为不要随意亮明身份。有网民说，乌克兰反华是正义的，中共就是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表面上和稀泥，其实全世界都知道他们肚里面是拍手叫好的。中共开始那阵话挂上血旗保命，一日后又改为不要亮出中国人的身份，要冒充日本人。中共的无耻确实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北京寂寞，朝鲜而发射弹道飞弹。在全世界正聚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日本政府表示27号朝早朝鲜疑似发射弹道飞弹。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有情报显示朝鲜可能发射了弹道飞弹，防卫省正是调查这件事是否对日本造成影响。韩国媒体亦报道，朝鲜移向东方外海发射不明飞行物。2月27号在首尔一个火车站，民众观看电视屏幕上显示的新闻广播， 其中有朝鮮導彈試驗的片段。據韓國軍方稱，朝鮮發射了一枚不明飛行物。俄羅斯軍隊25號攻入烏克蘭首都基輔，戰火持續燃燒。目前俄羅斯侵襲的行為正是遭到世界多國制裁。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严万峰。
现在香港的疫情就非常之严峻。这一集就跟大家讲讲香港的疫情和香港所采取的防疫措施。香港就是使用这个叫做动态清零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之下，香港的疫情就是持续严峻的。港府现在就 是决定就实施全民检测，强制香港人就每个人都要接受三次的核酸检测。咁外界質疑啦，港府嘅抗疫模式咧就缺乏咗自主性啊，咁即係話咧，只係跟住大陸嘅嗰一套走，總之令到中央開心咧就得啦。咁香港市民嘅健康咧就並唔係首要嘅考量嚟噶。咁有分析認為咧，全民檢測能否有壓制疫情嘅效果咧嚇？咁就可能成為特首林鄭月娥咧爭取連任嘅最大變數嚟噶。嗱咁，葉萬峰喺我哋就詳細同大家去追蹤每一個係嘅因素啊，同埋情況之前咧，不如同大家講一講香港而家最新嘅疫情嘅數字啦，同埋嗰個疫苗接種疫苗接種率係有幾高？
咁而家香港每日嘅確診數字當然係有呢個冠狀病毒呢個流傳以嚟嘅最高水平噶啦。咁啊，琴日咧，本地感染人数咧系8671人噶，咁啊，输入个案只有3个嘅啫。而家住喺医院里边嘅人咧，个病患者咧系有4234人噶，琴日上升咗257人。咁危殆嘅病人有16个，琴日嘅死亡累积死亡人数咧系385人，琴日上升咗49噶。至于接种疫苗嚟讲咧，接种了一剂的是占 86.4% 的。接种了两剂的是占全市民的 76%。接种了三剂的只有 22%。
咁葉萬峰你剛才说呢，现在来讲的那个是确诊住院的人数呢是4000多人。咁究竟香港的医疗系统呢崩潰咗未咧？
應該崩潰咗噶啦，因為咧突然間多咗呢4000幾個呢、這個呢、這個武漢肺炎嘅病患者咧，就塞爆曬所有嘅政府醫院噶啦。而家好多走廊啊任何空間都擺曬牀噶啦，好多嗰啲其他嘅即係非緊急嘅病人咧係轉流到去私家醫院嘅添嚇，你可見係已經爆曬噶啦。咁啊～根據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學系呢個臨床助理教授啊，薛達咧，臉書上面表示啦，香港而家嘅疫情咧，距離呢個高峰咧仲係好遠噶。而家個感染人數咧，正係以呢個幾何級數咁增長中。佢認為
即係話而家8000幾，可以見到咧喺短期內咧會真係幾何級數咁上
噶，會上噶，1萬、1萬2，我諗1萬、1萬2、1萬4、1萬6咁啦嚇。佢認為咧，按照目前嘅走勢啊，呢、這個疫情咧會喺3月中旬或者下旬咧先至達到呢個高峰噶。咁當時到嗰陣時咧，呢、這個住院人數亦都會達到高峰噶啦。咁咧疫情咧係要到呢、這個五月中，即係五月左右啦，先至有回落噶。咁而家咧好多時啊，有年青人啊或者呢個嬰兒咧，因疫情喪生咧，就係、是、成為呢個新聞嘅頭條噶。但係其實呢一波疫情裏面去世嘅咧，絕大部分係長者、老年人嚟嘅喎，特別係咧未接種疫苗嘅老年人噶。總而言之咧，佢話 呢一次咁嘅疫情咧，对香港政府嚟讲咧，系带嚟一个前所未有嘅挑战噶。咁佢仲话啦，咁我哋今日而家喺香港睇到嘅情况咧，其实喺世界其他地区、其他城市、其他国家，喺2020年至2021年咧，已经出现过噶啦，只不过香港咧系推迟咗嘅啫。咁啊，其他地方啲地嘅疫情咧，系要到啊当地嗰啲人咧，绝大部分接种咗疫苗啦，或者好多人已经感染咗之后咧，先至慢慢回落噶。咁香港嚟讲，而家最大嘅隐忧咧，就系好多长者啊接种疫苗嘅比例咧系非常之低嘅，好多人系冇接种疫苗，而佢哋咧系最危险嘅一群人嚟噶。咁啊，点解香港长者疫苗接种率咁低咧？其实整个香港社会啊，同其他先进社会比咧，接种率都仲系偏低噶吓，系因为咧就系好多人咧认为咧疫苗咧系有一定嘅风险嘅，唔值得去冒险，系唔值得去冒呢个险嘅。
其实好奇怪，好多其他嘅地方啦吓，其实长者咧系第一批接种嘅人士嚟嘅，但系喺香港反而啱相反，就系、是、长者咧就系最即系几乎可以讲系比较少接种疫苗嘅一群人。点解会咁嘅情况出现咧？
我谂好多地方其他国家咧就系、是疫情啱啱开始爆出现嗰时咧，好多时就喺啲老人嘅老人院啊嗰度爆发先嘛。所以咧，好多长者去世，所以咧，等到一有疫苗嗰时咧，就第一时间同呢啲住喺呢啲老人院嗰啲长者先打咗先噶。咁香港咧，因为咧就系、是、过往咧就系、是、疫情嘅数字都系偏低啦，即、就、系、是、比较低啦，所以咧好多人觉得咧，冇需要咁少呢、這个确诊者，冇需要冒呢个险啦。但而家时势又唔同啦，因为而家咧 Omicron 已经到咗香港啦，系咪？每日8000多个人受感染咧，系好吓人嘅数字嚟噶咯噃，系咪？
咁亦都系要平衡啦，即系打疫苗嘅风险大，定系你感染咗呢一个病毒，所嗰个危险边一样大啲咧吓？
吓，咁咧就系、是、虽然头讲翻头先啦，又头先香港政府虽然好大力咁啊谷针嘅，不停咁叫人打针嘅，但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特别系喺处理呢个疫情嘅问题上咧，完全系冇信心噶。就算好似嗰啲袁国伟呢啲所谓嘅袁国勇呢啲咁嘅医学专家啦，市民见到佢哋咧，只会咧配合香港政府或者中央嘅需要而发言噶。咁佢哋啊已经丧失咗市民心中嘅权威噶啦，所以佢哋啊讲到极咧都冇办法扭转市民嘅观念啦，就系打针咧系会带嚟危险嘅，所以形成而家咁嘅情况啦。其实香港人咧，本身就非常之文明噶，公民素质非常之高噶嘛。如果咧觉得社会啊，对社会大众系有好处啊，就算自己辛苦一啲咧，都会愿意配合噶。但问题而家对于就系香港政府嘅动机有怀疑，所以好多人咧都系持呢个观望态度噶。
其实你讲得啱呢一句，因为香港人咧，其实系有好强嘅公民意识嘅。咁大家都记得，即系2019年嘅时候，200万人喺和平咁样上街游行，可以睇得出咧，其实香港人系有好强嘅公民意识嘅。
系啊，咁啊嗱，有位50多岁嘅咧，就系、是、媒体人啊，陈先生咧，对美国之音讲噶吓，佢话。佢對香港政府抗疫嘅問題上咧，過於依賴中共咧，係感到非常之厭倦噶。點解會咁咧？佢話香港是否需要呢個全民檢測咧？佢覺得從醫學上嘅角度去睇，同個人健康去睇咧，係佢唔覺得係值得，即係需要反對嘅，即係認同嘅。其實佢都認同噶。但佢唔中意嗰啲就無論林鄭也好，所謂啲而家啲議員咧，全部都係親中噶啦，係嘛？甚至啲醫學專家咧，佢哋全部都利用呢個全民檢測咧，作為感謝中央嘅工具。林鄭月娥做任何一件事咧，都係有佢嘅政治目的噶。咁無論咩事情咧，都向中共好主動咁向中央求助啦，其实佢嘅目的咧就系为咗感谢中央，为呢个中央咧表达佢嘅忠诚噶。咁陈先生眼里边咧，而家香港政府将疫情嘅问题咧太过政治化啦，削弱咗香港人嘅信心噶。 所以咧，好多人咧对呢个全民检疫检测呢件事咧系充满咗怀疑噶。佢话嗱，虽然同中国大陆比，香港而家似乎系比较透明啲啦，但系咧佢唔能够完全排除啊。香港政府啊，迫于呢个政治上嘅需要咧，喺确诊数字方面咧，好似跟大陆一样啊，造假喎。话呢样系对香港人嚟讲一个。真是噩夢嚟噶啦嚇！佢話香港政府咧並唔重視香港人的健康與否噶，所以咧基於呢個政治嘅需要咧，佢哋會千方百計咧令到香港係清零噶。至於是否真係清零咧，佢哋真係冇人知道啦。到時就算係仲有好多人喺度受感染咧。他哋都話清零啦，我哋 OK 啦，咁樣咯，係嘛？
咁都好悲啊，因為即係不嬲嘅香港嘅市民都唔會話咁對香港政府發布嘅數字會抱一個咁懷疑嘅態度，而家居然會咁樣，真係一個好可悲嘅事。係
啦，
嗱，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疫苗通行證啦。咁而家香港政府就係要施行呢一個通行證啦嚇。咁究竟佢點樣去施行法呢？
咁呢個通行證咧，將會係2月24日啦，兩日後就係呢個實施噶啦。咁啊，你去呢、這個餐館啦、超市啊、街市啊、商場啊，同埋指定嘅場所咧，你係要帶備呢個疫苗通行證噶。咁如果你去食肆咧，一定要主動攞出嚟俾人檢查啦。如果你去街市或者去超市咧，或者商場行咧。咁咧唔使攞出去俾人查，但系咧你要帶備喺身度，因為咧會有執法人員抽樣調查噶。
哦，咁即係話你去買餸，你都一定要係打咗針，你先至去得。
係啦，而家咁嘅情況。
嗱，其實真係好奇怪，因為好多即係西方嘅國家同埋地區咧，就若果你唔打疫苗咧，你仍然可以去超市買餸，仍然可以去睇醫生嘅，因為佢唔可以話你冇打疫苗咧，你就唔可以去買餸，因為你會餓死噶嘛。你唔可以話你唔俾佢睇醫生，因為佢會病死噶嘛。咁所以，但係香港就唔係喎，如果你唔打疫苗，真係你餸都買唔到嘅喎。
係啊，因為對呢、這個。人民或者市民的人权的尊重程度有所分别的、
好了，那我们到休息时间，休息之后就同大家再追踪香港的疫情问题下去的，那我们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今集就同大家讲香港的疫情啦，同埋佢个防疫情的个防疫措施嘅。好啦，咁啊，而家香港就要进行全民检测，同大家讲下究竟佢个检测系点执行法咧？
嗱，香港政府咧将会喺三月啊，就举行呢个三次嘅全民检测嘅，就系揾出呢个隐形患者嘅。咁啊，得到中央嘅支持啦，香港咧就喺採樣同埋檢測嘅能力方面咧，係提升到每日可以做100万次咁多，100万次啊！咁啊，到時咧就會設立幾百間喺全港設立幾百間呢啲咁嘅檢測中心啦。咁啊，每5至7日咧就可以完成為全港人咧呢個做呢個檢測噶。咁啊，我係即係每喺三次呢個檢測之間咧。市民咧係需要咧用政府派俾佢哋嗰啲快速檢測包啦，就係、是、每日咧就同自己做檢測，睇下有冇感染嘅，而且咧亦都要使用呢個政府派俾佢嘅 KN95 口罩噶。咁啊，呢啲係比較保護力強啲嘅口罩嚟噶。咁啊，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嘅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咧，這個全民檢測如果要达到好效果咧，一定要系同呢个禁足配合噶，而且咧要喺10至14日之内做3次噶。但系耶鲁大学嘅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陈希咧，同 BBC 讲啦，佢话如果要达佢个睇法有些少唔同噶。佢话佢如果要达到一个全民检测一个好效果咧，有4个条件噶。第一，当然咧就系要尽快咧将呢个完成呢个检测啦，否则有啲人已经系结果未出嚟啦，佢已经翻去呢、這个 社區度感染其他人啦。第二咧就係要有充足嘅呢個隔離嘅措施同埋呢個家居隔離嘅安排噶。並要有足夠嘅管理人員啦。譬如有啲香港的獨居老人咧，如果係要隔離咧，你要幫佢哋提供佢哋生活需要所需啦，譬如食物啊之類咁啦嚇。第三個咧就係要成功咧，就要得到民眾嘅信任同埋咧大力嘅配合噶。咁啊，目前咧就係市民已經好多聲音就話好擔憂啦，就係如果做咗呢個全民檢測，佢嗰個檢測佢個個人資料咧就俾政府落收集咗噶啦。咁樣情況之下咧，會唔會被不當咁使用而侵犯咗佢個私隱咧？係呢樣嘢係一個好大，而家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擔憂嚟噶。第四個咧就要呢個。檢測排隊嘅過程咧，就要防禦呢個交叉感染，因為喺中國經常發生呢個情況嘅，所以咧香港咧如果要做呢個全民檢測咧，喺呢個排隊等檢測嘅時咧，要有妥善嘅安排先至得。
如果唔係就本身冇嘅，但係因為排隊做檢測就惹到有啦。
係啦，係啦。咁佢表示咧，如果做到上面嗰幾點咧，如果做得到咧，就即使唔禁足咧，對疫情嗰個壓制咧都有好大嘅力量嘅。但佢擔心啦，就係根據呢、這個，因為呢個新冠病毒呢、這個 Omicron 咧，好多時咧係有好多產生好多隱形呢個患者嘅情況啦，同埋咧本港咧個疫情咧呢一波疫情已經一個月有多噶啦。如果咁情況之下咧，估計香港咧又會好多好多無症狀嘅感染者噶。咁以上頭先提到嘅嗰啲需要嗰啲隔離嘅措施咧，香港做唔足夠咧，可能唔足夠，因為係可能會數以萬計嘅需要隔離嘅人咧。咁香港政府暫時未有足夠嘅資源去做噶。咁仲有咧就係一個月之內要做三次檢測啦，五至七日做一次，係極度擾民噶，係嘛？所以咧，香港人而家對政府咁反感嘅時候，願唔願意配合咧？或者有冇能力配合呢？因為對啲長者，你叫佢企喺街度一日喺度等嗰度檢測，你係佢辦唔到嘅。亦都有啲行業咧，因為唔可以請咁耐假嘛。
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嚇。頭先同埋你頭先講話隔離咁，你香港嘅居住環境都係好擠迫嘅，咁變咗你冇可能話自己喺家居隔離，就一定要去嗰啲隔離中心啊設施嘅。
政府有冇咁多嘅設施去容納咁多人呢？仲有頭先提到嘅下嘅就係私隱問題啦。咁嗱，每日咧有上百萬嘅檢測嘅樣本啦。採樣嘅樣本啦，咁香港隻化驗室肯定就處理唔到，一定要送翻大陸做噶啦。咁到時啲 DNA 就俾中共咧就係收集咗噶啦。咁港府聲稱啦，就係到時只會送啲樣本啊，就上大陸嘅啫，個人資訊會留翻香港嘅。但係如果中共啲部門開聲要香港同香港政府攞，你話香港政府有冇能力拒絕呢？
冇，即刻要系、要速递啊！即日送到去佢哋要去嘅地方。
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中共正喺度打造紧一个全球人类 DNA 嘅数据库噶嘛。咁香港全香港人类嘅全香港人嘅 DNA 对佢嚟讲啊，价值系非凡啦。所以估计佢哋必定会开声问香港政府攞噶啦。
同埋香港喺佢哋嚟讲系即系系中央嘅囊中物嚟噶啦嘛。咁如果香港人嘅 DNA 佢都冇嘅话，佢好冇面啫。
系啦，嗱咁有人亦都提到啦，喂，点解香港唔实行呢个与病毒共存啊？首先唔实行，因为习大大讲咗唔得啊嘛，所以香港冇呢个选择。咁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指出咧。香港而家咧，佢覺得就係冇，亦都係冇咁嘅能力咧，與病毒共存嘅。佢話其他地方咧實施呢個與病毒共存咧，係因為當地嗰啲人咧，即係最脆弱嗰啲老年人啊，最脆弱嘅群體啦，已經係打足曬呢個疫苗嘅兩針三針打曬噶啦，所以咧佢哋有咁嘅能力與病毒共存。但係咧，佢話香港就唔係啦，香港令人好失望啦。過去一年幾咧，疫苗係有嘅，任人打唔使錢嘅，但係冇人打喎，係嘛？所以咧，香港好多嘅脆弱群體咧，老弱嗰即係比較年老或者體弱啲人咧，係冇接種疫苗噶。嗱，咁樣情況睇睇英國啦，英國咧係與病毒共存嘅先行者嚟噶，佢啊而家咧就係話。即系摆到明啦，以后咧就系唔再呢个限制压制呢个疫情噶啦。咁咧嗱， 在英國來說呢，去的每一個年齡段最少呢有 97% 的人身體內有抗體的了。那他有些百分之些體內的抗體比例，有些呢就是打了疫苗啦，有很多亦都是因為曾經感染過的有了抗體的。啊，那在老人家裏面來說呢，幾乎呢60歲以上的老人家呢 95% 是打了三劑的了，已經打了三劑疫苗的，所以他體內的抵抗力是很強的。一个70岁的老人打了三剂之后呢，他的抵抗力跟一个40岁的人差不多，所以令到这个感就算感染了死亡率都是降得很低的。而且整个英国的情况呢，疫情新冠状疫情这个死亡率已经降低到跟这个流感差不多的了。
最近英女王95岁了，她都感染了，最初始就说她的病征很轻微，看看她几时好得返晒了。
是的，我想对她复原就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她的仔查理斯王子都第二次感染都好翻啦，系嘛？
系。
咁但系一样咧，英国政府咧就是、英格兰政府啊，唔系包括整个英格兰政府就话以后咧就唔做出检测啦。点解咧？因为检测使咗好多钱啦，即疫情开始到而家咧，佢哋使咗370亿英镑啊，进行呢、這个做呢个检测啊 ，PCR 检测中心啊，追踪啊。等等等等等費用是太昂貴了，所以以後就不做檢測了。那就他們的結論就是新冠狀這個病毒仍然在蔓延著的，人類的體內的抵抗力呢就是時間長了也都會減弱的。到時呢以後呢會就今天呢抵抗力很強，可能遲些都會重新被感染的。不過他們預計呢就算是再被感染呢，他们的症状呢都是比较轻微的，所以他们有信心呢即是可以现在呢就是跟他共存了。那
其实香港来讲呢，即是讲回香港啦，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即是国际金融中心啦。其实商界对现在香港的这个防疫措施呢有什么反应呢？
非常之剧烈的，反应得非常之不满的，所以说可以。商界呢度我哋讲商界主要系外商啦吓，咁根据《华尔街日报》27号嘅报道咧，分析咗香港疫情控即系防控嘅方式，佢认为咧 ，Omicron 咧近日咧系突破咗香港嘅防线噶啦，令到香港咧更受呢个伤害嘅咧系商界对香港管治嘅信心啦，報道指出咧，香港目前咧正面臨兩難嘅，一個咧就是北京堅持咧要推動呢、這個未必可行嘅、未必會成功嘅動態清零；第二個咧就係、是、作為一個國際商業中心、金融中心，而家係與世隔絕嘅喎，咁你個後果會點咧？你慢慢就俾人放棄噶啦，係咪？所以過去商界對過去一年多香港政府採取嘅防疫措施咧。是非常之有懷疑，即是不滿啦。其實講真就係、是，仲有嗱，好簡單咧。而家香港實施呢、這個航班熔斷機制噶，喺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飛機咧係唔可以降落呢個香港噶。咁你就死啦嚇！咁、多主要嘅國家，你都唔俾佢啲旅客來往嘅話，你個金融中心遲早都玩完啦，係咪？
同埋好多啲點講啊？嗰啲 expatriate 啊，即係嗰啲第二度嚟香港工作嘅人，同埋佢家人咧，亦都真係覺得喺香港居住係非常之不便啊！
係啊，嗱，咁啊，香港即係呢個華爾街亦認為以往嘅香港嘅係實行呢個一國兩制咧，係運作係非常之即係都唔錯嘅嚇。因为咧，香港同中共咧系保持一个密切嘅关系，但同时咧系拥有自己嘅自治嘅。当大陆嘅政策唔适合于香港嗰时咧，香港有咁嘅权力，有咁嘅选择，系自己揾出自己嘅方式去做事噶。但系近年嚟啦，特别系就系国安法之后啦吓，咁而家香港嘅公共卫生领域咧系日益政治化，大家好明显啦，大家都系为咗讨好中共、讨好习近平嘅啫。咁啊，冇運用資源咧， 同時並冇運用資源咧，就係擴大自己嘅深切治療部啦，即係等真係病患多啲嘅時候咧，可以處理得到啦，唔會好似而家崩潰啦，醫療系統崩潰啦。亦冇透過恢復同外地嘅聯繫咧，吸引更多人接種疫苗噶。咁樣情況之下咧，就係、是、令到好多人咧就係、是、質疑啦，就係、是、香港咁樣而家嘅按照而家咁嘅方式往下咁樣，即係跟住北京嘅政治制度咁樣跟住咁運作咧，所推出係嚟嘅所有政策咧同埋執行咧，並非實際香港人所需要嘅。其實咧，唔單止咧公共衛生領域係日益政治化，其實整個香港政府所有政策都係政治化㗎啦，都係以取悦北京為最重要嘅目的嘅。
好啦，嗱，最後啦，想講一講究竟呢個疫情嘅進展啊，係對啊對呢一個香港特區選香港特首選舉會有啲咩影響咧？
嗱，根據一位學者啦，就係、是、呢位香港嘅獨立政治學者黃偉國講咧，佢話今年本來咧就係、是、香港回歸五十年不變嘅，本來話五十年不變，今而家就係啱25年一半啦，應該對中共嚟講一個係好重要嘅一個慶典日子嚟嘅。咁仲有就係2019年香港出現呢個反送中運動啦。咁北京視為咧就顏色革命嚟噶，咁而家靜咗落嚟啦。咁習近平咧，應該咧就係今年七月咧嚟香港，顯示出啊往日啲皇帝咧平亂之後啊御駕親征嗰種嘅威勢噶，而且咧用呢個咧為去咧二十大咧連任咧做鋪路噶，做鋪墊噶嚇，所以咧對香港狀況佢哋非常非常之呢個關注噶嚇。如果到時咧，香港咧就係、是、好多人都係染疫啦，好多外商搬走啊，好多人失業啊，好多零售關門，其實而家都好多噶啦，係嘛？
好多外資都撤，啲外資公司都撤走啦。
啊，咁佢會講得好冇面，好冇癮噶。至於特首選舉方面咧，呢位黃偉國話嘅認為咧，嗱，因為而家時間緊迫啦，就冇唔可能揾第二個人取代呢個林鄭噶啦，所以咧林鄭咧好有可能咧都會連任嘅。但係啊，始終咧，如果佢呢個疫情搞得唔好咧，就去連任咗啊，中共都可以中途咧就換人嘅。所以咧，林鄭咧未必有辦法完成第二個五年任期噶，就好似董伯伯咁啦，會腳痛啦。
佢可能手痛啦嚇，唔知啦。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今日過曬時間啦。
好
啦，咁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喺今日嘅節目結束之前，請欣賞一首樂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